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使我变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24日。我虽然已经60多岁，但自我感觉从身体的细胞里、心里透出一股朝气向上的活力，身体机能很年轻，干起活来身轻自如。这过去没得比，那时我住的楼当时没有供暖，要自己烧暖气取暖。我要从地下室把煤炭拎到3楼，丈夫下班之前我都把煤炭提前提上楼了。邻居夸我真能干，身体真好。他们知道我练法轮功，也见证了大法的超长。就这样一直提了10年煤，从50岁到60岁。你可能想，自家的活嘛，本来就是你应该干的嘛，有啥可炫耀的呢？可对我来说真是天壤之别。这在我修炼大法之前根本就做不到的，是大法重新塑造了我。我自小体质比较弱，身体的免疫力比较差，父母也娇惯些，比较任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父母都想把女儿托付给一个称心可靠的人作为终身伴侣。母亲帮我选中了个女婿，他对我父母很好，勤快，也体贴人。成家后，麻烦事就多了。我是做统计销售工作，上一天班，脑力体力都消耗很大，很累。回到家还要干家务、做饭，还要照顾孩子等等。本来我也不是个擅长干家务活的人，现在不得不干，手在干着活，嘴还在不依不饶地叨叨。丈夫工作一天也有烦恼啊，一听我唠叨，他也忍受不住了，说两句不顺我心的话，我就更火，我俩就干架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，都上不了大雅之堂。可那时我火气就是大，我感觉在丹田里有股气一下冲到头顶，我要是不爆发出来，我能憋死。我发起火来，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什么话狠说什么，只要能出了这口怨气，心里才痛快，很霸道，以我为中心，这个家我说了算。这样争吵下去，两败俱伤。丈夫说，这个家再这样吵下去，不就散伙了吗？算了吧，以后家务活我多干点，你别生气就行了。还是他退让了，我才罢休。丈夫不跟我一般见识，忍让着我，这可给我自私自利提供了温床，还觉得自己赢了，有本事占便宜了。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，不懂因果报应，欠债要还，无知的在作践自己，不失不得。虽然每天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，可身体却越来越不好，头痛、头晕、美尼尔氏综合症、失眠、妇科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胃疼、心律不全，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时候，医院也看不好，自己很无奈，病痛的折磨，生活也没有品味。单位组织旅游，我很少参加，非去不可时，到了目的地，我头晕得一个劲的吐，一点劲儿也没有。同事去爬山了，我只好在车里睡觉，同事都替我遗憾，山上的景色、空气多好，可我却不能爬上山去看看。在家里，孩子和我也不亲近，因为我不能带他出去玩，而且脾气还不好， 那句话说的不符合自己心里了，当时就翻脸，把孩子训一顿。我说话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我行我素，身体不舒服，脸上也没个笑脸。你说谁愿意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？这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？自己把自己给封闭了。其实每次发火后，我也后悔。哎，人活着太累了，自己不能干嘛，就不要太逞强了，消停点呗。可心还放不下，妒忌别人，还要去争，去斗。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累吗？可我又改变不了自己，任由这个魔心的脾气折磨着，每天都生活在心情郁闷中，无法解脱出来。在1996年11月，单位同事借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让我先回去看看书，我要能学进去了，再教我练功。由于自己受无神论、唯物论的教育，非常排斥现代科学以外的东西，翻开书看看也没看懂，就放在单位抽屉里。一个星期后，我碰到他说：“你快教我练功吧。”他说：“你看书了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你要看书啊，你要看明白了，我再教你练功。”我回去后就认真地看起书来，这一看一发不可收拾，这次看书怎么都能看得懂了，每个字都往脑子里扎。我明白了人应该是怎么个活法，懂得了人生的真谛，越看越爱看，真是爱不释手。这本大法书还给我显现出神奇，我看书时字会变大，有时字还发光。最神奇的是，我想多学法，中午午休时，我在单位找了个放杂货的小房间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小灯泡，光线很暗，房间很冷，可这里很安静，没人来，我就在这里看书学法。我越学身上越热乎，因为光线暗，我看到哪一行字，那一行就被一道光照着，就像手电筒照着一样，我都看得入境了，忘记了周围的环境。这时我们部门的经理推门进来了，说：“这屋子光线这么暗，你能看得见字吗？”我说：“能，可亮了。”他听后一脸的惊奇。随着学法练功，我的身体逐步地达到了无病一身轻，身体上的疑难杂症全消失了。有生以来，我第一次感受人没有病的滋味，身体那个舒服啊，心里那个喜悦啊，无法用语言表达。当时公司组织去爬泰山看日出，星期六早上坐车六七个小时到达泰山，后凌晨三点左右开始登山。早上日出前我登上泰山，当时第一批登上山去的只有三个女同事，其中就有我，而且我比她俩大十岁左右。星期天晚上连夜坐车赶回家，星期一早上照常上班。一上班，同事们都喊太累了，腿疼脚疼，一个个的趴在桌子动不了了。可我真的一点也不累，两条腿轻飘飘的。思想境界也在逐渐的升华提高，人生当中不解的问题，这本书都给我解答了。我得到了宇宙大法，我真太幸运了，是师尊改变了我。过去做事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也想不到，很自私，我行我素， 我只要开心舒服就行，老伤害别人。现在好了，做事先想到别人，考虑这事别人能不能接受，说话会不会伤害到他人。这样在心里约束自己的不好的行为，不好的想法，就不会伤害别人了。随着自己的心性的提高，我与人相处越来越好，亲朋好友啊，同事啊，都说我变了个人，说我脾气变好了，人也随和了，也愿意和我相处，我也有人缘了。我激动得泪流满面，像我这样一个自私自利、心胸狭窄、脾气暴躁的人，也能在大法修炼中变得这么好，这个大法真是太超常、太神奇了。我觉得自己活得都有价值了，能给别人带来快乐、幸福。我在大法中真是受益无穷，我更加精进。在家里家外，我都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我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身体好了，心情也好，身体有使不完的劲，家务活抢着干，家里的气氛很和谐，丈夫也在大法中受益了，很支持我练功，女儿也开心。女儿说，我就喜欢现在这个妈妈。我说，过去妈妈不好是吧？女儿说，是的，过去我怕你，因为你说话太尖刻，很伤人心，所以我就躲着你，和你敬而远之。我听后既高兴又难受，高兴的是女儿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说心里话，难受的是我这个当妈的给女儿带来这么大的痛苦，我却不知。过去我真的是太自私了，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我的人生会是怎样呢？也可能趴在床上起不来了。是师尊挽救了我的生命，拯救了我的灵魂。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我怎样才能报答师恩呢？这么好的功法，我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，来练法轮功，让每个家庭都能受益，这个社会受益。我要弘法。就和小区的一个同修，我俩早上在小区的道边练功，引来很多世人观看。因为大法的威力，由开始我两人练功，陆陆续续增加到十七八人。在单位，自己也是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工作中不计较得失。有一次商场来提货，当时出货量大，品种繁多。保管员忙里忙外的，对账时保管员说差了一箱货，价值300元。我就悄悄地把钱垫上了。事后他找到我说，你怎么自己掏腰包赔钱呢？我做个假账就混过去了，没人发现的。我说，你忘了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不能做假哦。他似乎明白了，他说，现在的人谁不捞好处，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能做到不贪。看来这个功法可不是一般的功法，我得了解了解。我就向他弘法，借给他转法轮书看。我用大法对照这个事的对与错，而不是随着现代人唯利是图给自己捞好处。当时大家出差的差旅费报销单都多开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尽管公司强调大家要实报实销，可有几个人能做到？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多报点钱。可我出差从来都不多报销，反而还给公司尽量多省钱。在异地办事，路途不算远的我都步行走，我有补贴可以打出租车，但是我还是尽量坐公交车。自己发自内心的愿意吃点苦，尽量为公司省钱，所以我的报销单很简单，没有多余的费用。我的人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，加上修炼大法后，自己的脾气秉性的改变，工作能力的突出，包括 能够包容别人，对人很热情，还爱帮助人，大家都愿意和我交往，问这问那的，好像和我在一起能沾到福气似的。过去我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现在我一下成了公司的新闻人物了。这来自思想境界的提升，处事为人的能力，健康的身体。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改变成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都是大法赐福给我的。我要把心里的这些喜悦分享给大家，我去给别人讲我修大法后的亲身体会，讲大法的美好。好多有缘人走进大法，就连我们董事长也来向我咨询法轮功，他很认可大法，我还请了大法书送给他，他把书还送给中层领导，让他们都看看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公司的人都练法轮功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了。当时公司真是笼罩在佛光普照、礼义圆明的祥和气氛中。佛光普照、礼义圆明，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是师尊重塑了我，使我看到了光明，看到了希望。我要找回修炼如初，勇猛精进，走好最后的路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韩国数学家，大法让我找到人生方向》，作者韩国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。人生可以说是拼图，好似在现成的底图上一块一块的去拼去体验。玄润炯博士说，修炼法轮功后，回想过去走过的路，一切都有其因由，每一件事好似一块块的拼图在拼着。玄润炯博士是韩国国立研究所资料分析团队的负责人，他的团队系用数学人工智能演算法研究预测模型。玄博士是怎么与法轮功结缘的呢？第一部分，耗时3个月才读完第一遍的宝书。玄博士从小思索着很多奥秘，比如宇宙的结构、制造金字塔的原理、时间与空间、轮回与转生等。2003年秋，玄博士正在韩国科学技术院攻读博士学位，他的指导教授提出一个令他感到很有趣的问题：月亮是人工制造的吗？自然卫星自转和公转为什么只能看到月亮的一面？师生两人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。临了，教授递给他一本宝书《转法轮》。玄博士心想，教授给的这本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，我一定要把它读完。对玄博士来说，读书是容易的事情，只要下决心，一天就可以读好几本书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本书就是不太容易读完。他说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为了读完，我每天都打开书，但是好不容易读一页，就犯困入睡。就这样，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读完第一遍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开始读第二遍的时候，直觉告诉他，这不是一般的书。每次读的时候，都在字句中看到了新的内涵，悟到了新的理。玄博士说，我喜欢科学的想象，以前只是往大的想象，地球是分子，银河系成了更大的分子，这些星团聚在一起，成了更更大的分子。但是读转法轮后，惊奇地知道了，往下也有微小空间。我越看书，越从中知道了一些新的东西，我已经放不下这本书了。在美国留学生活中，无论去到哪里，
玄博士始终带着转法轮，一有时间就阅读。第二部分，遇到完美的理论。为了新的突破，数学家的大脑是24小时满载运转，不停地思索着理论、结构、解法。下班后，入睡前，大脑也不闲着。对玄博士来说，修炼就像沙漠中的绿洲。他说，对像我这样的数学家，练功读法确实是很好的休息。我一周去一次鸡足山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听着流水声，练功两个小时，可说是一次完全的康复治愈。烦恼中压力积攒时，读法就好像把自己初始化了。特别是与同修们一起学法时，在祥和的场中，仿佛是在洗刷着自己不好的心。玄博士说，法轮大法名副其实，确实是大法，就像数学也有高层次的理论一样，大法确实是高层次的法。法轮大法不是简简单单的治病气功，而是其内涵的深度与高度有别于其他功法。他说，我是数学家，在理论上根据证据判断事实才下结论。确确实实的讲，大法的理论一层一层的去看，没有孔洞的部分，没有盲点，是完美的理论架构。第三部分，找到人生方向。修炼之前，玄博士身体健康，身上没有特别不舒服的地方，没有必要在治病与健康方面投入很多精力。但是他走入修炼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玄博士说，通过修炼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知道了衡量好人与坏人、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准，这就是通过修炼得到的最大的收获之一。按照真善人宇宙特性，像镜子一样对照自己，学到了人活着就应该遵守着真善人。玄博士的父母从小教育他要善良的、诚实的活着，告诉他忍三次就连杀人也可以避免。邻居们称赞他是善良聪明的玄氏家的长子，是大孝子。修炼后，玄博士有着更高层次、更深内涵的认识与体悟。玄博士说，哪怕是按着从小所受的教育，想做一个好人，如果不修炼，在如今的研究所生活中，也会为了利益不讲情面，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，为了得到课题，会自私地活着。他强调，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对我来说，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退一步静观一下，守住自己的心，这就是得法后得到的又一个收获。玄博士现在每天凌晨4:30起床练功，这是一天的开始。19年的时间持之以恒地坚持着修炼。他说，修炼对我来说依然是崭新的，内心始终怀着感恩的心，希望更多的人通过修炼获得健康与幸福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真诚的道歉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21日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老伴儿过世10年了，现在我独自一个人生活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能说也能干，脾气比较急，自尊心也很强，从来没向任何人低过头，没说过软话，哪怕做错了事，知道错了，心里明白下次要做好，嘴里也不能说一声对不起。我老伴儿曾经就说过我，你就不能说一句对不起？我强硬地回答，不能。真是像老话说的，铁嘴钢牙。在2017年，我家装修，装修时需要更换暖气管。我住的这个居民楼是20多年的老楼，管子已老化，我请了物业专业维修工人帮着改装。工作人员因用力过猛，一下管子裂了， 水就漏到楼下邻居家里，楼下的父子俩都上来找，父亲歇斯底里的大喊，儿子更凶，和物业人员吵起来了，非要物业工人赔偿5000元钱。工人说，要钱一分没有，这是我的工作失误，哪里坏了你可以提条件，我们负责给你修补，甚至粉刷，你也可以找我们领导等等。我劝楼下小伙子说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，这钱我给你。小伙子说，没你什么事，别等脸拉长了，意思就是矛盾激化了，把你儿子找来说事。我说，不用找我儿子，我是业主，我做得了主。小伙子还是不依不饶，声称要报警。我一看劝不了，双方都在火头上，我想暂时离开，别激火，等他们冷静一下再说。我一边下楼一边想，向内找吧，水都漏到人家去了，这多大的漏呀，这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我马上意识到，一是去利益心，二是去我爱面子心，长这么大还没和谁说过对不起呢。我是修炼人，修炼就得高标准要求自己呀。这时脑子里闪过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，作为人怎么能没错呢？修炼的是人，怎么能没错呢？可是却没看见你承认过错误，你这不是露相了吗？你在修炼中不是有漏了吗？我以后就看看谁能承认错误。我得听师父的话，一定向邻居承认错误，赔礼道歉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敲开邻居的门，开门的正是那个小伙子。我说，小伙子，阿姨真诚地向你道歉，说声对不起。昨天发生的事，100%的是我的错，给你家造成了伤害和损失，阿姨适当的给你们补偿。小伙子笑着说，阿姨，不用，我理解您，您装修一次也不容易，谁都想装好点，您告诉工人，干活时注意点，别再漏水就行了。我说，谢谢你的理解。我们友好的道别，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使我从一个铁嘴钢牙、从不认错的人，改变成能说对不起、真诚道歉的修炼人。谢谢慈悲的师父。从这事发生后，楼下的小伙子对我很关心，我感觉他很善良。以前我们见面也就是互相打个招呼，现在看得出来他遇事很为我着想。有一次小伙子看见我问，阿姨，您起得够早的。我忙问，是不是有动静吵着你了？他说，没有没有，我听见您早上咳嗽了，您晚上多喝点白开水，对嗓子有好处。我说，谢谢你。最近又有一次，大约晚上7-8点钟，有人敲门。我问，谁呀？回答，是我，楼下的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是楼下的小伙子。我赶忙让他进屋。他说，不进去了。我又问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，中午2点多钟，楼上有响动，我敲您家门，没有回应。我不放心，现在再来看看，您好好的就行了，我没别的事。我被他的细心和关心所感动。我说，我是一个人生活，你不放心我是吧？担心我有什么事？我真的谢谢你了。他说，不用谢，您一个人生活不容易。小伙子从上次吵架想报警，到现在遇事关心我，成为好邻居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，按照真善忍标准实修自己， 而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变化。同时，小伙子是位有缘人，一次次的来问候，也是明白的一面，在等大法救度。我要尽快的让他们多了解真相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